每到年末啊，就是影视剧抢贺岁档 C 位的时候。让人没想到的是呢，截至目前最当之无愧的热播剧竟然是韩国总统尹锡悦自导自演的《戒严六小时之想当王的男人》。这部现实版政治大片情节跌宕，高潮迭起，不禁让人感慨，一向以敢想敢拍而闻名的韩剧果然源于生活，但远远不及生活精彩。2024年12月3日星期二，这一天啊，注定会载入韩国史册。白天韩国总统尹锡悦还在正常履行总统职能，与他国总统谈笑风生，晚上却突然发表紧急演讲，称国家面临严重安全威胁，将实施戒严令。
자유헌정질서를지키기위해비상계엄을선포합니다
眼瞅着这是要挟军队以令天下的节奏，这个事儿啊，在韩国社会上掀起了滔天巨浪，愤怒的民众和议员不顾军队阻挠出门抗议，国会深夜召开紧急会议，推动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面对汹涌的舆论压力和政治危机，尹锡悦只能连夜撤销了戒严令，匆忙结束了这场闹剧。虽然啊，戒严仅持续了六个小时，却如同一颗政治核弹震撼了韩国，这也是韩国45年来首次戒严事件。12月14日，韩国国会通过了总统弹劾案，尹锡悦遭到停职。不仅如此，他还有可能成为韩国历史上啊首个在位期间被逮捕的总统。算上尹锡悦，韩国自建国以来呢，总共有13位总统，他们的下场啊，不是被监禁，就是深陷丑闻，含恨离世，善终成为了一种奢望。人们戏言，韩国总统啊只有两个结局，一个是坐牢，另一个是在坐牢的路上。不少风水师说，这是因为青瓦台有诅咒。当初日军在撤离朝鲜半岛的时候呢，在青瓦台附近钉入穿心钉，破坏了这里的风水，因此啊，所有入住青瓦台的全都没有好下场。难道真是这样吗？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这场韩式政变以及青瓦台诅咒的真相。首先啊，咱们对这场戒严风波做个梳理哈。12月3日晚上呢，本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冬夜，首尔街头霓虹灯闪烁，咖啡店飘出淡淡的香气。然而啊，一切的平静被韩国总统的紧急讲话彻底打破。晚上10点半，尹锡悦电视直播宣布，为了维护自由宪政秩序，韩国将进入全国戒严状态。
공산세력의위협으로부터자유대한민국을수호하고우리국민의자유와행복을약탈하고있는파렴치한종북반국가세력들을일거에척결하고자유헌정질서를지키기위해비상계엄을선포합니다
这番话让整个韩国社会都陷入震惊。尹锡悦在讲话中将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指控为清朝势力，称其试图瘫痪政府，推翻自由民主，并宣称戒严令是为了铲除从北势力，捍卫国家安全。由于这一事件发生在12月3号，所以人们称之为123戒严事件。
저는이비상계엄을통해망국의나락으로떨어지고있는자유대한민국을재건하고지켜낼것입니다이를위해저는지금까지폐악질을일삼은망국의원흉반국가세력을반드시척결하겠습니다
突如其来的戒严令让国内外一头雾水，因为只有在国家的安全或者公共秩序无法通过普通法律和行政措施维护的情况下，总统才能宣布戒严。那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叛乱，别说狼了，一只哈士奇都没见到，国家紧急情况从何而来呢？要知道，韩国上一次的全国戒严令，那还是45年前啊。1979年，时任总统的朴正熙遇刺身亡，韩国政局陷入混乱。12月12日，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成功夺权，宣布全国戒严。那个时候起啊，军队全面接管行政、司法和立法权，大学被关闭，媒体被限制，所有的政治活动都被取缔，最终酿成了1980年的光州事件。军队暴力镇压民众抗议，导致大量生命逝去。这段黑暗历史啊，成为韩国社会的阴影。2023年被改编为电影《首尔之春》，成为年度票房冠军。当代的韩国年轻人惊恐地发现，尹锡悦宣布的这戒严令和全斗焕是如出一辙。先是宣布禁止一切的政治活动，包括国会议员的立法工作和公民的集会权，接着对所有的新闻媒体和出版物进行严格审查， 最后啊，授权军队可以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拘捕任何违反戒严令的人。这不就是首尔之春 2.0 吗？韩国人自个儿都没想到竟然赶上了一次有生之年系列。午夜，尹锡悦的亲信国防部长金龙显向国会派遣了数百名特种兵，其中啊230人乘直升机空降国会大厦。但金龙显没料到的是啊，此时的国会早已被韩国民众和在野党人士团团围住，他们阻挡戒严部队进入国会大楼，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好在军队没开枪啊，甚至连电击枪都没用。原因呢，咱们之后会说。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民众和议员已经提前赶到现场了呢？原来啊，最大的在野党党首李在明在看到尹锡悦发布戒严令之后，迅速开启了直播，号召全城百姓赶紧来保卫国会。他说啊，让军队来控制国家，我们不能放任不管。从现在这一刻起，尹锡悦不再是韩国的总统了。李在明本人呢，更是一边直播一边小跑的赶到国会，翻墙进去。而他之所以号召民众到国会，是为了保证议员们能够顺利投票。自1987年韩国实行现行民主制度后啊，总统虽然有这个戒严的权利，但国会也能投票解除戒严令。因此啊，只要能让议员们顺利投票，就能解除戒严。凌晨一点左右，300名议员中190人成功赶到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全票否决了总统的戒严令。此时啊，距离戒严令的颁布刚刚过去了两个半小时。有网友笑称，这时长啊都不用删减，可以直接上映了。三个多小时后，尹锡悦不得不在巨大的舆论和政治压力下宣布撤销戒严令。这场戒严风波也彻底让他沦为了国内外的笑柄，被讽刺为史上最短政变。虽然这场戒严总共仅持续了六个小时，却在韩国引发了震荡性的政治危机，后续余波不断。在野党迅速行动，六大党派联合发起弹劾，要求尹锡悦立即下台。最后啊，就连执政党的高层也不再力挺他，公开要求他退党。总统的核心幕僚团队、韩国总统办公室室长、首席秘书官等全体辞职。截止到本期视频制作，也就是12月19号，韩国的这123戒严事件啊，仅仅过去了16天。然而这短短的16天却成为了尹锡悦政治生涯的急速滑铁卢。12月8日，他的心腹金龙显也被逮捕。面对审讯，金龙显试图顶罪，声称戒严令是他建议的。执行戒严的官兵呢，也都是听了他的指示，总统只是听取了他的意见而已。但是这锅呀，显然是太大了，他即使想背也背不住啊。次日，尹锡悦就因涉嫌内乱罪被禁止出境，这是韩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现任总统被限制出境的情况。欧巴，卡基玛。12月10号，金龙显在拘留所内试图通过用秋衣秋裤打劫的方式自缢，但是被狱警及时发现救下。14日，国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弹劾案，总统职务立即停止，随后移交至宪法法院审理。在此期间啊，国务总理韩德洙暂时代行总统职权。16号，韩国公调处向总统办公室和官邸送去传唤书，紧接着法院的受理通知也送到了总统官邸，结果都被拒收。尹大总统这是玩起了失踪，试图用这种方式争取一点喘息时间，但是似乎并没有什么卵用。接下来啊，无非是公调处先把他抓走，还是法院先采取强制措施的问题。其实啊，韩国宪法是给了总统一块免死金牌的，总统在任期内享有刑事豁免权，但是这一条款呢，对内乱罪和叛国罪并不适用。考虑到内乱罪的最高刑罚是死刑，如果尹锡悦被捕并被审判，那这场戒严不仅将他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还有可能把他的血槽一剑清空啊。那么尹总统到底为什么要发动政变，又为什么没能成功呢？这事儿啊，还要从他这个人说起。尹锡悦1960年12月出生于韩国首尔，祖上颇平隐士，历代人才辈出，男子入朝为官，女子多有封后。在朝鲜近代，颇平隐士还出了一个著名的独立运动先驱尹凤吉。在24岁的时候，在上海炸死了多名高级日本军官，这一壮举震惊了中外。蒋介石曾经对他高度评价，说中国100万大军都未能做到的事儿，却由一位朝鲜青年完成，令人无比感动。若尹凤吉泉下有知，他的族人后辈在成为韩国总统后，竟然提出原谅日本，甚至让韩国人自掏腰包来赔偿本国受害者的号召时，不知会作何感想啊。 到了尹锡悦这一代呢，他的家庭依然是富裕的精英阶层，父亲是韩国著名的延世大学应用统计学系的元老之一，最高做到了韩国经济学会会长。母亲江林崔氏婚前曾经任韩国著名女校梨花女子大学的讲师。然而啊，根正苗红的显赫家世并没有让尹锡悦从小就成为别人家的孩子。Twitter 上有韩国网友扒出了他小学时候的记录本，上面记载着老师给他的评价，翻译过来呢，大概是说他没有才能，不诚实，不遵守校规，傲慢不逊，想凌驾于同学之上。如果说这份记录属实，那也算是一个三岁看到老的注脚了。不过从他后来的教育轨迹来看，尹锡悦的学业表现并不逊色，中学就读于私立名校冲延高中，大学进入首尔大学法学院，获得了本科和硕士学位。说句题外话，尹锡悦成为总统后呢，行事任人唯亲，重用来自冲延高中的同学和前后辈，他们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小圈子，这个圈子被外界称为冲延派。咱们视频前面提到的背锅侠金龙显便是其中的一员。123戒严事件后，一部分愤怒的韩国民众将矛头直指冲延高中，向该校学生扔臭鸡蛋，搞得学校啊不得不通知大家别穿校服上学。当年啊，还跟别人炫耀有个总统学长的同学们，莫名其妙要面对这些无妄之灾，实在是郁闷。唯一的好处呢，是可以穿自己的私服上学了，日子还得继续嘛，潮流穿搭搞起来。在尹锡悦的大学时期啊，有一件事情值得提及，那就是咱们说的当年呢，全斗焕通过军事政变夺权后宣布戒严，引发了震动全国的光州事件。而1980年正在读大学的尹锡悦刚好参与了一场针对全斗焕的校园模拟审判，并扮演了检察官的角色。他毫不犹豫地提请判处全斗焕死刑，不仅在校内掀起轩然大波，还传到社会上，使他一度被迫逃到江林的外婆家躲避追查。现在回头看来，这场模拟审判竟然与他如今的境遇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当年他在模拟审判中振臂高呼，要以正义之名处决全斗焕，而现在权力巅峰的尹锡悦却因照猫画虎即将站在审判席上，屠龙者终究还是成为了巨龙。大学毕业后，尹锡悦原本计划成为一名律师，然而因为他 party 得太 hard， study 得很 little， 司法考试屡屡失败，不得已又回到母校读研，准备再战司法考试。这一准备啊，就是好几年，直到研究生毕业后三年，九番战中他才考试通过。1994年，34岁的他在韩国司法研修院拿到了结业证书，在大邱开启了检察官之路。此后啊，他把时间基本上都奉献给了韩国检察系统，有过颇为亮眼的表现。2006年，他负责现代汽车秘密资金事件，成功说服检察总长批准拘留现代汽车会长郑梦九。当时啊，郑梦九不仅是韩国经济巨头，也是总统李明博的前袋子。2011年，尹锡悦主导釜山储蓄银行事件的调查，拘留起诉了总统李明博的亲哥李相德。总统直系亲属在其任期内被捕，也算是开创了韩国宪政史上的先例啊。2013年，他参与了韩国国情院介入总统选举事件的调查，因为得罪了朴槿惠而被降职。几年间呢，辗转任职于各个地方检察厅，迟迟不得升迁。然而福祸相伴，这段沉寂的时期反而为他积累了清廉和正派的声誉，成为了他政治腾飞的重要资本。2016年，朴槿惠闺蜜甘正门震动韩国，尹锡悦被任命为20人特别调查组组长，在该事件的调查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也让他赢得了文在寅的青睐。于是呢，在2017年文在寅大选获胜后，就提拔他成为了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厅长，之后由他坐镇，全权负责闺蜜甘正门和李明博贪腐案，最终将朴槿惠和李明博都送进了监狱。尹锡悦呢，也从此有了铁血硬骨头的声誉。除了把两位总统送进了监狱啊，尹锡悦在任内还起诉了其他100多名前官员和企业高管，并主导调查了大型财团欺诈案。自此啊，他作为公平和正义的代表声名鹊起，被文在寅破格提拔为检察总长。然而啊，这一段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太久，他就和文在寅在司法改革问题上产生了矛盾。文在寅一直主张的收缩检察官的权力，无疑动了尹锡悦的蛋糕。其实听到这儿，大家可能要问了，韩国这检察长怎么这么厉害啊？像是个法力无边的职位啊。其实呢，韩国的检察制度自建立以来就被赋予了检察权和起诉权两大核心职能， 几乎垄断了整个刑事司法流程。而在很多法治国家，这两项职能它是相互独立的。比如在美国，警方掌握着侦查权，检察官掌握着起诉权，这两者相互制衡。但是在韩国呢，警察受制于检察官，检察官同时扮演了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掌握了司法的生杀大权。这就导致了很多弊端，比如呢，检察官可以在起诉环节选择性执法，对敌人从严要求重刑，对友方从宽甚至不起诉。这么搞的结果啊，就是检察系统常常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用它打击对手或者是清算前朝。这个呀，算是韩国的历史性顽疾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呢，韩国政府就试图削弱检察权的垄断性，但过程中屡遭阻挠，直到文在寅上台才以更大的力度推动司法改革，削弱检察机关的权力。文在寅的改革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像美国那样把侦查权和起诉权分开，而尹锡悦作为检察厅的最高长官，代表检察官群体的利益，自然不能看着大权旁落，于是就开始了强势反击。你不是想让法务部来监督我吗？好，我就重点打击他法务部。尹锡悦一连搞走了两个法务部部长，这法检斗气呀，轰动一时。最终啊，是文在寅不得不为发生的混乱向国民道歉。而尹锡悦呢，虽然保住了职位，但也被停职了两个月。这也是韩国历史上首次对检察总长实施停职处分。不过啊，在法检斗争的背后，尹锡悦啊这个铁面无私检察官的人设算是彻底的立住了。人气持续走高，到了2020年年底呢，一项关于总统人选的民调中，他的这支持率啊就达到了 24.7%， 力压群雄。当时的在野势力呢是朴槿惠的国民力量党，但是因为闺蜜干政门啊士气低迷，正急需一位领导人的带领走出低谷。那就这样，以独立派人士自居的尹锡悦就成为了最佳人选。2021年3月，尹锡悦辞去了检察总长的工作，三个月后加入国民力量党，成为了该党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尹锡悦曾经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将对文在寅政府进行击毙清算。对此啊，文在寅表示强烈愤怒，要求其道歉，双方的裂痕日益加深。2022年3月10日，尹锡悦以 48.57% 的选票胜选，从涉足政坛到即将入主青瓦台，花了不到一年时间。而另一边的共同民主党呢，文在寅的接班人李在明则以 0.73% 的微小差距惜败。这个李在明就是咱们视频开头这次戒严事件中啊，开着直播号召大家保卫国会的那个人。对手上台之后呢，轮到文在寅面对自己的青瓦台诅咒了。根据韩联社报道，文在寅向尹锡悦通电话祝贺胜选时呢，强调了应摆脱选举中产生的分裂和矛盾。后来俩人在韩国新旧总统晚宴上见面，这是两个人在出现裂痕后时隔21个月的首次会面，一共进行了171分钟，时长破了历史记录，达成了什么协议不得而知，但双方都表示这次会面很有成果，文在寅也算暂时躲过了青瓦台诅咒，并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特赦了朴槿惠。想想看啊，朴槿惠当初啊是因为尹锡悦而被送去坐牢的，现在又因为他的当选逼迫文在寅认怂而特赦，不知道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尹锡悦呢，虽然说是胜选了，但却没有赢得绝对优势，因为国会那300个议席中啊，对手占了172个，远多于自己这边的106席。韩国政坛首次出现了朝小野大的局面。斯坦福大学有位韩裔教授曾经说啊，尹锡悦一直以铁血检察官而闻名，骨头可能够硬，但不具备谈判和妥协这些政治家必须有的能力。从这点来说呢，这个对韩国啊并不是一个好兆头。没想到这个评价竟然一语成谶。2021年竞选期间，尹锡悦三次参加党内竞选讨论的时候都被拍到掌心写了一个王字，这一幕啊就引发了其他总统候选人和网民的强烈抨击。他自个儿解释说，这是一个支持自己的老太太专门为他加油打气而写的，他专门没洗，留着提醒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反对阵营说，你胡扯呀，这王字在出现的那三次里大小和样子都不一样，一看就是你洗了新写的，难道说你每次都能遇到一个老太太给你提字吗？也有一些韩媒称，在手里头写王啊， 其实是韩国萨满教的一种巫术，可以让人在某些场合超常发挥。还有一种说法更直接了，说尹锡悦就是要借助巫术完成神王一体的蜕变。本来啊，这个说法其实有种捕风捉影的意思，没想到2024年12月18号有韩媒爆出一则消息，韩国检方逮捕了一位名为见证法师的萨满巫师，说他在尹锡悦2022年总统竞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都21世纪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总统竞选竟然要靠巫术上位吗？这位大师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咱们暂且不知。不过当时尹锡悦手握王权这事儿，网友们可是记忆犹新。于是啊，在这次的戒严事件后呢，又有人把这事扒出来了。结果他们惊恐地发现，这次的戒严事件居然也和王字绕不开关系。你看啊，首先呢，12月3号啊，用中文写是12/3，日期里的这10和2拼在一起就能组成个王字，那3和10它重叠起来也是个王啊。更巧的是，尹锡悦宣布戒严令的时间10:30，中文也是10和3，这不还是个王字吗？这仨王字凑到一起，尹锡悦这架势就是要把 buff 叠满，奔着黄袍加身去啊。当然了，这有可能啊，就都是网友们的脑洞。不过由此也能看出，尹总统已经彻底丧失了民心，以至于这么刁钻的推断也有不少人相信。要怪啊，就只能怪他执政后的种种行为和政策都非常令国民失望。韩国民族电视台专门做了一期节目，罗列了尹锡悦的十宗罪，指责他破坏了韩国的方方面面。要说尹总统呢，拢共也就执政了2年0.7个月，他到底干了点啥能惹得韩国人对他如此厌恶呢？咱们呢，不妨挑几个关键点来看看尹锡悦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2022年5月10日，尹锡悦在首尔汝矣岛韩国议事堂宣誓就职，成为大韩民国第20任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承诺将加强韩国的民主和自由，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台下支持者们呢，掌声如雷，欢呼雀跃。然而仅三个月后，他的支持率便从 52% 跌到了 24%。原因是他执意要将总统府搬出青瓦台。他声称啊，青瓦台象征着过去的旧时代，而他希望成为一位与民众零距离的总统，因此决定将总统府迁至龙山国防部大楼。这个举动啊，在民间引发了巨大的反对声浪，30多万人联名请愿抗议，指出总统府的搬迁并非普通人搬家呀，而是需要耗资数百亿韩元的大工程。尹锡悦啊，任期不过5年，却要浪费这些本该用于经济民生或者加强防疫的资金，实在是脱裤子放屁。
脱裤子放屁。
然而啊，尽管民意汹涌，尹锡悦却置若罔闻，坚持推动搬迁。后来啊，有人出来爆料说，总统府选址背后呢，其实有高人介入。此人是一个名叫天贡的高僧，是韩国家喻户晓的风水师，和尹锡悦及其家庭关系密切。为了验证这一说法，韩国警方专门查看了2022年3月期间青瓦台的监控录像，结果并没有看到天贡法师，但的确看到了一个姓白的风水专家到访。这事儿啊，给尹锡悦添上了独断专行、缺乏沟通、迷信误国的标签。有意思的是呢，无论是萨满巫师还是风水师，都是第一夫人金建熙引荐给尹锡悦的。2022年5月21日，尹锡悦上任第11天，美国总统拜登到访韩国，总统办公室高调宣传，称这次会面是韩国历届政府最快的一次，是两国交往的重大突破。言下之意，你们看，你们看，大哥多给我面子，我在大哥心中那地位还是很高的。但其实啊，这面子是有代价的。尹锡悦得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向日本给低头。韩国呢和日本两国啊，因二战期间强征劳工和慰安妇的这问题啊，积怨已久。韩国多年来坚持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并给予赔偿。然而啊，就在韩国即将迎来纪念独立运动的三一节之际，尹锡悦却抛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方案，由韩国基金会代为赔偿二战中日本强征韩籍劳工的损失，以此彻底解决两国间的历史纠纷。更讽刺的是，赔偿金将通过民间自发捐赠募集，而首批资金则来自被认为是受益于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的16家韩国企业。这一波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咱们自个儿赔自己的操作，把韩国人直接给整不会了。 这不仅让日本政府逃避了应有的历史责任，还严重伤害了那些为正义和尊严抗争多年的人。该政策公布后，尹锡悦施政差评率瞬间飙升至 58.9%。 然而啊，就在这件事刚过去一个月，尹锡悦又一次语出惊人。启程访美前啊，他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就韩美和韩日关系发表看法。他就说，无法接受人家日本政府为100多年前的事下跪祈求原谅啊。这话一出啊，气得不少民众纷纷喊话，你竞选期间推崇的那些民族英雄，这棺材板都已经压不住了，你干脆别回来了，直接归化日本吧。韩国在申办2030年世博会上的惨败啊，可以说是尹锡悦外交政策上的另一个失败案例。为了争取这个主办权，韩国可谓是倾尽全力，总共花费超过了3000亿韩元，总统亲自带队马不停蹄地访问了96个国家和150多位领导人会晤，游说投票支持韩国。国务总理室还专门发布数据，说游说团一共在509天里奔波了1989万公里，能绕地球495圈呢。申办城市釜山，那更是早早贴满了世博会的宣传标语，庆祝氛围浓厚，仿佛这主办权啊已经是囊中之物了。结果在第一轮投票中，韩国仅获得了29票，和领先的沙特相差整整90票。最终沙特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2030年的世博会主办权。这个结果啊，让韩国上下倍感失望。面对耗费巨资却一败涂地的局面，尹锡悦只能向民众道歉。反对派则在社交媒体上毫不留情的抨击，花了民脂民膏不说，游说的效果至少你心里有点数吧，连这种结果都没预料到，那就是单纯的无能至极。被质疑无能的还远不止尹锡悦的外交能力，还有他的内政管理啊。以2022年10月发生的梨泰院万圣节踩踏事故为例，这起惨剧暴露了韩国政府在公共安全领域的严重失职，而尹锡悦的处理方式更是饱受争议。事故发生后啊，人们普遍认为惨剧之所以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警方的反应迟缓。从接到第一通报警电话到应急机动队抵达现场，整整耗时85分钟。然而啊，尹锡悦并没有对相关责任人员做出足够的追责和处罚，尤其是行政安全部的长官李祥敏，那不用说，此人正是他冲研高中的同学。根据韩国前国会议长金振彪的回忆录啊，他曾经在2022年12月5日和尹锡悦进行过一次单独对话，希望劝说总统让李祥敏主动辞职。金振彪指出，这不仅有助于缓解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激烈对立，也有利于李部长本人将来的政治生涯。然而呢，尹锡悦却给出了令人震惊的回应，他暗示这踩踏事故可能是在野党的阴谋，甚至提及特定势力诱导和操纵的可能性。对于尹锡悦的这番言论，金振彪在书中坦言自己当场愣住了，他没想到这种极右的阴谋论竟然会从一国总统的嘴里说出，他甚至一度想劝劝总统，但那还是少看点那种节目吧啊。如果说啊，作为一名政治素人，这内政外交能力不足尚且情有可原吧，如果能稳住经济的大盘，那也算差强人意嘛。那么咱们来看看尹锡悦在经济发展上的表现如何呢？先来看一组数据啊，2021年韩国 GDP 达到了 1.82 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十，创下历史新高，这是文在寅执政期间的政绩啊。然而在2022年尹锡悦上任后，韩国这 GDP 迅速萎缩了 8%， 全球排名下降了3位，到了2023年排名再跌1位，韩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直接退到了2012年的水平，相当于朴槿惠和文在寅这几年白干了。到了2024，韩国经济持续下滑，物价居高不下，农产品价格上涨了 20%， 蔬果价格更是猛涨 40% 多，民生艰难。3月18号尹锡悦在首尔一家超市考察的时候，指着一包标价为875韩元，大约相当于是 4.5 人民币的大葱，称这价格不贵啊。是不贵啊，但是随后人们就发现这款大葱它是打折产品啊，这正常的售价可是这个价格的3倍，您这不是掩耳盗铃吗？这大葱啊，也因此成为了人们嘲弄尹锡悦政府的象征。到了4月国会议员选举的时候，选举管理委员会他不得不出台法令，禁止选民带着大葱进入投票站。更悲惨的是啊，这次123戒严事件过后，韩国经济再度遭受重创。12月4日当天，韩国外汇市场和股市双双暴跌， 尤其是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了15年来最低。哈佛大学亚洲问题专家表示，这次事件让投资者的信心迅速流失，对韩国经济和国际关系的打击非常严重。像三星啊、SK 海力士和现代这种对韩国至关重要的公司首当其冲。韩媒对此的评价也颇为尖锐，说尹锡悦如愿成为了一个王，只不过呀，是一个破坏之王。好了，讲到这儿啊，咱们也该说说了，为啥他尹锡悦非要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呢？任期已过大半，虽然这总统没当好吧，但是苟着苟着把剩下两年过完了，踏踏实实的领退休金，他不香吗？您别说，他还真没这福气，因为啊，在戒严前，这在野党就已经考虑弹劾他了。实际上啊，从尹锡悦当上总统后，就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国会两年的时间里发动了20多次针对政府官员的弹劾动议，导致政府工作很难开展不说，尹锡悦的盟友和夫人都接连陷入各类丑闻，使得他的政府的公信力持续受到挑战，而这一切的操盘手就是李在明。当初啊，李在明在2022年总统竞选时惜败，双方的斗争却没有随着大选结果落定而结束，反而是愈演愈烈。2003年8月和10月，李在明高调在国会大厦绝食24天，抗议尹锡悦政府的施政，提出3项要求，就破坏国民生计和民主道歉，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彻底改组内阁。作为回应啊，检察机关4次起诉李在明，每次罪名都不小，只要任何一个罪名成立，他就会失去竞选下届总统的资格。除了政治生涯受到威胁，他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严重威胁。2024年1月2日，李在明参加活动的时候呢，被人用一把18厘米长的刀刺进颈部，经过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警方表示，嫌疑人自称是为了阻止李在明成为总统。总之啊，尹锡悦和李在明之间的殊死较量，主打的就是一个殊死。2024年4月的一件大事也成为了二人较量的加速器。当月10日，韩国国会议员选举拉开帷幕，执政党和在野党争夺300个国会席位。如果说啊，执政党能在本次的选举中获得过半数议席，那么尹锡悦就能逆转当前朝小野大的劣势局面，剩下的三年任期中可以摆脱束缚了。但是因为过去的两年间他的政绩不佳，支持率惨不忍睹，导致李在明的共同民主党获得了175个席位，而尹锡悦所在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只获得了108个席位。这是韩国1987年实施总统直选制以来朝野席位差距最大的一次。那这个结果一出啊，李在明握着国会的绝对优势，就开始对尹锡悦展开疯狂绞杀。在野党的火力啊，主要就对准了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毕竟这位第一夫人她身上槽点实在太多，送上门来的人头哪有不捡的道理呢？在野党围绕着她频频出招，频爆猛料，包括收受名牌包、操纵德意志汽车公司股价、干预选举等等。不久前啊，他们还发现了更多证据，指向金建熙曾经参与金融诈骗，以及在尹锡悦执政后，他顶着这第一夫人的头衔进行更多的违法活动。但检察机关却没有起诉，国会就为此专门提出了金建熙特检法的动议。而一向以铁面无私形象示人的尹锡悦，在面临针对自己夫人的调查时，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千方百计地阻挠司法程序，不惜3次行使总统否决权来保护老婆。为了转移火力，他还利用自己出身检察系统的优势，找心腹不断调查李在明，一副你想把我老婆送进去，我就先把你弄进去的态度。这到底是深情使然，还是二人利益捆绑得太深，我们暂时就不得而知了。有意思的是呢，在打击李在明的过程中啊，尹锡悦对已经隐居务农的前总统文在寅也祭出了杀招。咱们前面说了，文在寅呢是唯一暂时逃脱了青瓦台诅咒的总统，这个暂时很快也被打破了。2024年9月1日，韩国检方查抄了文在寅女儿文多惠的家，并在查抄令中将文在寅也列为涉嫌受贿的犯罪嫌疑人。不少媒体认为这次啊，文在寅可能在劫难逃喽。说起来啊，尹锡悦一直没有清算文在寅，或许就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检方这次的突破口是文多惠的前夫徐某。文多惠和徐某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入，靠啃老过日子， 可是呢，在2018年的某一天，徐某突然被聘为泰国易思达航空公司的高管，薪酬啊高达2亿多韩元呢。韩国检方的逻辑就是，文在寅啊一定是跟这个公司进行了利益输送，那2亿多薪酬他就是贿赂的证据。有媒体就评价了，说尹锡悦这一招非常毒辣呀，试图将前女婿的问题扣在文在寅的头上，目的就是在于复制卢武铉式的悲剧，以便转移公众视线。不过啊，这事儿还没迎来结局呢，就发生了123戒严事件。不久前，一直低调的文在寅特意公开发文，称弹劾尹锡悦在现阶段已成为无法避免的选择了。咱们言归正传啊，再说回尹锡悦和李在明的决斗。到了2024年11月，这俩人的较量进入白热化。尹锡悦成功把李在明送上审判席。11月15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裁定李在明违反公职选举法罪名成立，判处其监禁1年，缓刑2年。李在明在庭审结束后表示将上诉，如果终审维持原判的话，那么他将会失去韩国议员的身份，也会失去竞选下届总统的资格，这对他来说啊将是致命的。但是啊，李在明手里头还有一张王炸，那就是国会将在12月10日就取消总统否决权进行投票。一旦通过，尹锡悦就无法再阻止他老婆被查了，那第一夫人肯定是要吃上牢饭的。至此啊，双方好似西部牛仔决斗，一人一枪子弹上膛，都等着12月10号那一天朝对方开火呢。可谁都没料到，他尹锡悦来了一手偷袭，在12月3号就发布了戒严令，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闹剧拉开大幕。在戒严令后的接下来十几天时间里，国会对相关涉案人员进行了质询，他们作证称尹锡悦突然宣布戒严，就是企图借助军事手段一举清除所有的反对势力。国家情报部第一次长称，总统曾在宣布戒严后指示他趁这次机会把不听话的议员都抓起来彻底清理掉。陆军特战队司令郭仲根也在出席质询时作证称，宣布紧急戒严令后啊，尹锡悦亲自用保密电话告诉他，国会会议厅里好像还没有达到最低表决人数，赶紧破门进去把里面的议员给拉出来。他还收到了金龙显的保密电话，指示他说要控制国会和某民意调查机构等多处地点，限制人员出入。另外啊，在宣布紧急戒严令当晚，尹锡悦曾经两次致电他，第一次是询问特战部队的位置，第二次是下达拉出国会议员的指示。12月3日，韩国707特种部队带着3960发实弹、1980发空弹和100发电击枪子弹赶赴国会等地。同时，韩国 MBC 报道，部署在国会的首都防卫司令部部队也配备了5000多发实弹和约3000发空弹。军队荷枪实弹背后的意图不言而喻。看到这儿啊，或许有人会疑惑，他既然是军事夺权，为何最终没有对议员和抗议民众开枪呢？多家媒体就分析说，军人们也清楚这事儿显然有违法律和正义，他们意识到未来即便以执行命令为借口，也难逃司法的审判。这个推测啊，和郭仲根的解释不谋而合。根据他的说法，他和现场指挥官商议后得出结论，不能执行这样的命令，因为即使是为了执行军令而强行闯入国会，那参与行动的作战部队成员日后也必将成为违法者。在权衡利弊之后，他们当场决定终止行动。在戒严事件过去的十几天时间里，每天都有数十万怒不可遏的韩国民众聚集在国会外，高喊尹锡悦下台。而此时的尹锡悦有困兽犹斗，他向民众道歉，却坚决不肯辞职。一开始啊，执政党还试图死保他不被弹劾，因为根据韩国宪法规定，总统被弹劾下台，那60天内必须要重新选举总统。这个人啊，大概率是在野党的李在明。对于保守派来说，连续出了2任被弹劾下台的总统，那不死也折半条命啊，他们绝不愿意承受这样的损失。12月5日，国民力量党党首韩东勋称尹锡悦会立即停止一切职务，并从2025年2月开始有序卸任，这言外之意就是他会自己辞职的。但随着国会对戒严相关人员的质询不断深入，韩东勋震惊地发现，他自个儿竟然也在尹锡悦的斩杀名单上，这可真是晴天霹雳啊。要知道，尹锡悦和韩东勋已经有20多年的交情了，早在检查系统的时候就是同僚，韩东勋更是尹锡悦一度提拔上来的政治遗产继承人啊。 尹锡悦上台后，韩东勋也一直是他议会里对抗在野党的急先锋。然而2023年开始，两人的关系就有了裂痕。据说啊，他俩的主要矛盾就集中在第一夫人的问题上。韩东勋曾经建议尹锡悦弃车保帅，牺牲到金建熙来保全政府，但尹锡悦作为半岛第一深情男主，拒绝了韩东勋的提议，儿戏一般的三次使用总统否决权，导致两人关系决裂。但即便如此，韩东勋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尹锡悦要清理的人。好吧，你不仁，休怪我不义。12月6日，他立即提议将尹锡悦逐出党籍，试图与之划清界限。然而啊，谁知尹锡悦不知拿出了什么筹码，竟一度说服韩东勋回心转意了。12月7日，他的态度转变，表态绝不同意弹劾，将由自己和总理共同执政。这样啊，既给执政党保住了面子，也握住实权，保住了里子。未来如果尹锡悦入狱，韩东勋还有机会通过特赦再给他捞出来。其实啊，对于尹锡悦来说，这是他最后一个体面退场的机会了。谁成想，他却再次让所有人目瞪口呆。12月12日，他对全国发表讲话，再度为戒严令辩护，并坚定地表示，无论是弹劾还是调查，都会奉陪到底。言外之意，我就是不走啊，这就是在逼执政党做选择了，要么是保全他，那大家一起生，要么就撕破脸，大伙一起死。但是啊，他闯的祸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执政党要保全他，那就是站在绝大多数国民的对立面，相当于是赌上了这党派的未来啊。面对民众和在野党的持续施压，执政党也终于绷不住了。当天韩东勋召开紧急记者会表态，他赞成弹劾总统，还将召开伦理委员会讨论开除尹锡悦党籍的相关事宜。到了12月13日，民调机构显示，尹锡悦的支持率已经跌至 11%， 且 75% 的受访者支持弹劾总统。12月14日，国会对尹锡悦的弹劾案进行表决，204票赞成通过。这意味着至少有12名执政党成员投了赞成票。弹劾动议案通过后，尹锡悦的总统职权被立刻暂停，但他最终的去留还需要韩国宪法法院来裁决。韩国宪法法院啊，本来应该是9名法官，那目前呢只有6名。如果说这6个人都赞成弹劾的话，那尹锡悦将被立即罢免总统职权，韩国要在60天内重新选出一位新总统。如果有一位法官否决，那么尹锡悦将会恢复总统职权，不，这概率啊比较小。想想看，如果说在宪法法院做出判决前，尹锡悦夫妇俩啊那边的罪名已经坐实了，那这6名法官谁敢否决弹劾案呢？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促进弹劾成立啊，近日呢，在野党议员金于俊在国会听证会上爆料说，尹锡悦很早就开始准备戒严令了。准备的内容包括韩军暗杀小组铲除他的所有政敌，然后嫁祸给朝鲜。更为炸裂的是，他透露这计划中还包括攻击驻韩美军，从而达到让美国介入的目的。不仅如此啊，还有消息称之前韩朝关系红温的那个无人机事件也是他尹锡悦搞的，为这个戒严令做准备。你想，如果朝鲜因为那次事件被激怒了，那么他发布这戒严令就是事出有因，名正言顺啊。不过这些呀，只是在野党的一面之词，目前还没有看到实锤的证据。最后啊，如果说这弹劾成立，那么尹锡悦将会成为继朴槿惠之后韩国历史上第二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如此看来，他即使是搬了总统府，也没能逃离那个青瓦台的诅咒，反而更快的应咒了。其实啊，无论把总统府搬哪儿去，都难以打破诅咒，因为所谓的青瓦台诅咒，一来在于检察机关权力过大，容易被利用清算对手，这点啊，咱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了。二来啊，是在于韩国总统制采用5年单一任期制，不允许连任。韩国政坛啊，历来被两大阵营所主导，保守派和进步派。尹锡悦所在的国民力量党就属于保守派，而李在明所属的这共同民主党则是进步派。这种双阵营对峙的格局，在表面上和美国的这个共和党啊、民主党这两党代替执政的这模式相似。然而呢，两者有着明显差别。首先就是美国总统可以连任一届，与之相对的，这韩国总统没法连任，这就使得权力的传递缺乏长期的连贯性。其次啊，美国两党都创建于19世纪，百余年的传承让他们理念清晰，品牌稳定，而韩国这两大阵营啊，就不断的分裂、合并、改名， 从党派名称到组织架构频繁变动，就难以在选民心中建立稳定持久的形象，所以他们啊，只能依靠明星候选人的效应。但是这明星候选人和政党的结合可能更像是一场政治联姻，而非对共同理念的坚守。当明星候选人陷入重大丑闻或者临近执政结束的时候，政党很可能将他抛弃，再次进入分裂重组的循环，就像是壁虎断尾求生一般。想要破解这个青瓦台诅咒啊，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关键是上位者要明白自己身处民主社会，需要真正接受这个价值观。政治家呢，需要有这样的思想觉悟，那就是不能自个儿独揽大权，要把权力合理分散给不同的机构或者社会主体，从而保证各个政治主体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另外，在面对意见者的时候呢，政治家需要通过谈判和必要的让步达成共识，这样才能打破这个你来我往的报复性的循环。而尹锡悦呢，他秉承了之前检察官的强硬做派，不仅不愿意和在野党谈判让步，还破坏了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制衡。在这过程中，他自个儿又多次践踏法律和道德的红线，试图借助检察机关的力量来给对手打击，最终踏出了不可挽回的一步。感谢收看 M2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